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9年7月10号22点，巴黎时间7月11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鲍威尔称，美中重启贸易对话是具有建设性的一步。联合国人权委员会22个成员国呼吁中国关闭新疆维吾尔集中营。马克龙的外交顾问与伊朗总统鲁哈尼会谈。特朗普指伊朗长期秘密提炼浓缩铀。国际原子能机构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伊朗核问题。德国总理默克尔官方场合再次浑身颤抖，引起忧虑。特蕾莎梅对英国驻美大使辞职表示遗憾。中国6月汽车销量下降9.6%，苹果启动中国应用开发计划，推动生态转型。2020法国机票提价。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周三在听证会上的发表证词说，美中重启贸易对话是具有建设性的一步。鲍威尔还表示，贸易摩擦和全球经济情况带来的不确定性持续影响美国经济展望，暗示不排除美联储本月稍后降息。鲍威尔还重申他不会主动辞职。据法新社的消息，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周三在美国联邦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上发表令人瞩目的证词，他就美中贸易战表示说，在大阪 G20 峰会之后，美中暂停互相加税是一个好的消息。他还说，我们已经达成了共识，与中国重启谈判，这是具有建设性的一步，但是还不足以降低经济远景的不确定性。鲍威尔虽然没有明确表示本月降息，但是他提醒，美联储6月曾经宣布会采取适当的行动维持经济扩张。他还表示，自从美联储6月政策会议至今，围绕贸易所阐发的紧张不确定性以及对全球经济的疑虑，似乎仍然持续影响美国经济前景的展望。鲍威尔还指出，通货膨胀压力依旧十分低落，并且微通微弱有可能比我们目前预期的甚至还要更加久远。在美国总统特朗普采取攻击性的贸易政策之下，尤其针对中国，鲍威尔提到，美国的企业和农民都对国内的经济表示更加的忧虑。尽管美国今年第一季经济增长率达到了 3.1%， 但是鲍威尔指出，这主要是归功于出口等因素，而这些因素通常并非经济动力能否持续的一个可靠的指标。他还表示，美联储将采取适当的行动以维持美国经济的增长。鲍威尔在美东时间周三对众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发表证词，并且接受议员的提问。周四，他还将出席联邦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的听证会。鲍威尔在周三的听证会上还重申，除非总统特朗普开除他，否则他不会主动辞职。正在德黑兰进行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的外交顾问周三与伊朗总统鲁哈尼举行了会谈，旨在挽救伊核协议并且减轻美伊的紧张关系。据法新社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三推文指伊朗长期秘密提炼浓缩铀，并且表示美国短期之内会增加对伊朗的制裁。法新社报道说，马克龙的外交顾问伯纳在德黑兰与伊朗官员举行了一系列磋商之后，会晤伊朗总统鲁哈尼。鲁哈尼强调，伊朗的核协议应该得到全面的履行和遵守。他并且表示，伊朗对外交谈判持开放的态度，伊朗希望有关的各方面能够全面履行伊核协议。他还说，各方也应该充分履行伊朗核协议所承诺和相关的义务，而伊朗也会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履行他的义务。伯纳则是向鲁哈尼转交了法国总统马克龙的信件。鲁哈尼称赞马克龙的外交努力。马克龙本月初曾经与鲁哈尼通电话讨论伊核问题。另外，鲁哈尼还警告，如果英国不放行在直布罗陀扣押的伊朗运油轮，将面临严重的后果。而国际原子能机构周三在维也纳召开紧急的会议讨论伊核问题。美国驻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的代表沃尔科特在会上指，伊朗没有合理的依据扩大核计划，而伊朗代表则是表示，造成目前局面的美国要召开这样一个会议是一个反讽。联合国人权委员会22个成员国周三呼吁中国关闭新疆维吾尔人的集中营，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法新社路透社援引外交渠道消息，22国大使星期三联合签署一份信件，在信中他们要求中国放弃大规模关押中国少数民族穆斯林的行动。路透社报道称，由于一些国家政府害怕北京当局经济报复手段，这份信尚不具备正式的官方名义，但一名欧洲高级外交官评述，这是多国第一次针对新疆问题的集体质问。另外一名外交官补充，这是向中国发出的一个信号。根据已知的情况，法国、澳大利亚、瑞士、丹麦、新西兰、挪威、荷兰、加拿大、日本等国是这份信的签署国，不包括美国。美国在一年前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这份信的收信人是联合国高级人权事务专员巴切莱特，以及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主席克利塞克。信件签署国要求联合国高级人权事务专员办事处在其官方网络发表此信，信中指出对可信度很高的调查报告所披露的在中国新疆地区发生的专门针对维吾尔及其他少数民族的任意拘押、普遍性监控以及限制非常关切。根据一些人权组织揭露，超过100万穆斯林，其中绝大部分是维吾尔人，其他包括哈萨克等少数民族，占新疆总人口的 10%， 被北京当局集中关押起来。在集中营里，穆斯林被剥夺了所有的法律权利，被迫遭受恶劣的待遇。北京则替自己的行为辩护，称此举是保护少数民族的宗教和文化，是为了预防极端伊斯兰分子的恐怖行动。22国在信中敦促中国作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国，具有无可推脱的最大程度的严格遵守人权、保护人权，并且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全方位合作的责任。信中呼吁中国在本国、在新疆遵守国际义务，遵守人类的基本自由权利，包括宗教和信仰自由。三月份，巴特莱特表示，等待北京当局开放绿灯，全面进入新疆。另外，斯洛伐克总统贾普洛娃会见中国外长王毅时，对中国人权状况，尤其对新疆大力任意拘押维吾尔人表示了关切。
德国总理默克尔周三在官方场合再次止不住浑身颤抖，引起了多方的忧虑。请听丹兰发自柏林的报道。
德国总理默克尔周三在官方场合再次止不住浑身颤抖，引起多方忧虑。但默克尔随后表示，他身体很好，有工作能力，但医生们不排除默克尔患有严重疾病的可能。默克尔周三在柏林迎接芬兰总理林内时，再次出现身体颤抖状况，当时正在奏国歌，笔直站立的默克尔忽然全身颤抖约一分钟，这是三周以来默克尔身体出现第三次颤抖。德新社、南德意志报、法兰克福汇报等立即进行了报道，并对默克尔总理的身体状况普遍表示担忧。但默克尔随后在记者会上表示，自己身体状况很好，只是身体还在消化处理阶段，还在消化处理第一次颤抖的出现。默克尔下周将迎来65岁生日，但医生不排除默克尔患有严重疾病的可能。德国焦点周刊询问了内科医生贝尔格，这位医生表示，默克尔短时间内第二次出现颤抖后，他已不排除默克尔患有严重疾病的可能。神经系统疾病有数百种，究竟是哪一种，只能通过详细的医疗检查后才能确定。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为了推动生态转型，法国政府决定从明年2020年开始对境内起飞的航班征收新税。当局承诺这一税收将被用于发展更加生态的铁路运输。请听尼古拉的介绍。
为了推动生态转型，法国政府决定从明年2020年起对境内起飞的航班征收新税。当局承诺这一税收将被用于发展更加生态的铁路运输。法国政府周二决定对航空运输设立一种新税，从2020年起开始实施，对欧洲空域内航线的收费标准，经济舱每张机票加收 1.5 欧元，欧盟以外航线商务舱每张机票加收18欧元， 不过在法国转机的旅客以及连接科西嘉岛和法国海外地区的航线不在这一新税的适用范围。法国运输部长在出席第二届捍卫生态理事会后特别指出，这一税收将被用于发展更加生态的运输基础设施。就此，本台法广法语记者在国民议会采访了多位法国国会的议员。绿党方面的法国前生态部长支持当局的这一决定，但也指出了其中的不足。法国前生态部长说，鉴于年轻人积极动员，选民投票支持生态，这对决策带来了压力。尽管这是象征性的第一步，我们再次要求取消那些没有必要的空运航线，因为这些城市有高速铁路通达。左翼的法国社会党则对这一征税决定有所保留，希望政府保证这一新税收的用途。法国国民议会社会党发言人说，
Notre souhait c'est que ça aille évidemment à la transition écologique, que ce ne soit pas une taxe pour enflouer les caisses de l'État.
我们的期待是这一税收被切实用于生态转型，而不只是为了增加国库收入。极左翼的国民联盟主席则严厉批评政府虚伪，只是为了收钱。勒庞女士说
：“Le gouvernement a juste trouvé un moyen supplémentaire de faire rentrer de l'argent dans les caisses。”
共和党籍的国会议员、法国前预算部长则表示，环境政策不能只是一种税务政策。本台法广法文报道说，对机票征收的新税将能给法国国家带来1亿8000万欧元的收入。政府承诺把税收用于发展地区铁路。
特朗普在周三表示将加大对伊朗的制裁，请听方华的介绍。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表示将加大对伊朗的制裁。特朗普在推特上发文说，伊朗早就暗中提炼浓缩铀，违反了与奥巴马政府签署的议和协议。他称将大幅增加对伊朗的制裁。伊朗本周一宣布将提高浓缩铀的浓度，将超过2015年伊核协议规定的 3.67% 的上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还表示，将进一步减少履行其对2015年伊核协议的承诺。特朗普已经警告德黑兰不要玩火。美国副总统彭斯也指出，伊朗不应该将美国的克制与美国缺乏决心混为一谈。我们希望一切顺利，但是美国和美国军队已经准备就绪，保护我们的利益，保护我们在该地区的人员和公民。我们将继续反对伊朗的恶意影响，我们将继续对他们的经济施加压力。美国伊朗事务特别代表胡克对半岛电视台称，美国正在寻求与伊朗达成一项由国会批准的协议，以取代总统特朗普去年放弃的2015年的伊核协议。特朗普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在前总统奥巴马任内达成的伊核协议存在的缺陷之一，就是没有得到美国国会的正式批准。胡克说，美国可能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海湾阿拉伯国家如果团结起来，就能够更加有效地对抗伊朗。另外，据伊朗半官方新闻机构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说，伊朗总统鲁哈尼星期三表示，英国将面临扣押伊朗油轮的后果，并称伊朗增加浓缩铀是为了和平用途。鲁哈尼还表示，伊朗增加浓缩铀的决定将为发电厂提供燃料，并供其他和平用途，这没有违反伊朗与世界大国达成的核协议的框架。
英国驻美大使达洛克就外交电文风波宣布辞职。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周三对达洛克的辞职决定表示遗憾，并且赞扬他一直努力为国家效力。达洛克的外交电文日前被泄露，他在外交电文当中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政府功能失调，外交表现笨拙无能。他又形容特朗普对伊朗的政策不连贯是一场灾难。而特朗普其后批评达洛克自大愚蠢，又批评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处理脱欧的方法。达洛克在辞职信当中指，外交电文外泄引起外界猜测他的去留问题，他希望结束这种猜测。据路透社的消息，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在周三表示，六月中国汽车销量同比下降了 9.6%， 为连续12个月的下滑。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一个汽车市场。路透社消息，苹果已经在上海启动了一项计划，协助中国开发者创造应用，这是该公司最关键的海外市场。 市场之一扩大业务服务的一部分。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香港反送中运动向纵深发展，特首林郑月娥宣布逃犯条例寿终正停，示威者却意识到他们的核心诉求并没有得到解决，北京秋后算账的可能性高度存在。在他们眼中，保障香港自由的唯一可能性就是维持一国两制，而香港普选则是保证这一自由的前提条件。为此，港人反送中开始转向争取争普选、争民主，而一些有影响的港人开始为香港的民主自由在国际上奔走。在这场被视为为香港人请命的运动中，无疑香港一传媒集团创始人黎智英在美国争取支持香港的活动，与香港艺人何韵诗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揭露北京打压香港一国两制的发言最为响亮夺人。黎智英办的《苹果日报》被称之为香港唯一未被染红的媒体，在香港媒体或被中资收购或遭中方挤压越来越难以生存发生的背景下，《苹果日报》独树一帜维护新闻自由。而艺人何韵诗2014年参与香港雨伞运动并且呼吁进行更自由的选举后，遭到北京全面封杀，歌曲被封锁，禁止进入大陆演出。然而自此他却成为反集权的一个名利的象征。黎智英、何韵诗国际社会发生的最大特点是，两人都直截了当地点出了香港情势的核心所在，北京正在破坏香港的一国两制。港人反送中集中表达了对大陆党国体制的不信任和恐惧，他们提醒国际社会，修例终止并不意味着港人命运和环境的改善，香港不实行普选，港人的自由就得不到真正的保障。他们分别在美国和联合国呼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香港的存在。何韵诗在日内瓦人权委员会的两分钟发言惊世骇俗，仅仅两分钟且两次被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拦腰打断，但是何韵诗无所畏惧，完整流畅，言简意赅地表达了港人的诉求。他向与会代表解释了为什么200万港人上街反送中，因为送中条例一旦通过，在香港的嫌疑人将会被遣送大陆，拆去保护香港不受中国政府干扰的防火墙。他控诉警方向示威者发射橡皮子弹，几十人被捕，四人因绝望自杀，持续多年的欺骗性政策让港人愤怒。他说，香港回归以来，我们看到香港的自治逐渐流失，六名立法会成员被取消资格，四名书商被关押，都证明中国加紧控制，香港仍然没有真正的普选，香港特首由北京任命和控制。他指出，中国不惜一切代价阻止香港的民主，一国两制近乎死亡。他的发言再次被中国代表打断，恢复发言后，何韵诗最后发出在全球媒体回荡不已，大约可以写入历史的一句话：联合国是否会召集紧急会议保护香港人民？考虑到中国的践踏，联合国是否会把中国从人权理事会除名？以一城抗一国，以人权抵抗强权，他的呼声被中国外交部讥讽为自不量力。然而何韵诗的声音在世界各个角落传播。黎智英此行美国，寻求美方支持香港民主运动。他与美国副总统彭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举行了会谈。黎智英表示，香港民众的抗争史与中共 专制政权进行的一场有关价值观的斗争，是站在最前线为美国进行的抗争。美国当然应该支持香港的民主运动，并且应该付诸具体的行动。官媒《环球时报》则痛斥黎智英和运师挟洋自重、卖港卖国，黎智英则认为遭到北京抨击是一种荣幸。周二，他在华盛顿捍卫民主基金会时表示，林郑月娥宣布逃犯条例修法，寿终正寝并不是港人的胜利。我们知道，如果没有民主，没有普选，我们将永远面对同样的恶毒政府。即使我们赢得了这场抗争，他们完全撤回条例的修订，特首林郑月娥和一些高级官员下台，但老板还在那里，我们将永远处于这个政权的胁迫之下。如果我们没有普选权，我们会一直面对我们所面对的同样的魔鬼，除非我们有普选权，否则没有胜利。反送中是在香港当局不顾民意强行修订旨在向大陆遣返香港嫌犯的逃犯条例的背景下爆发的。运动的规模和持续性大约是港府以及站在背后全力支持的北京始料不及的。林郑月娥进退失据，北京当局狠批英国力图扫清外围，阻挡香港事件外延，结果引发香港反送中深入发展。从2003年当局推动23条立法草案，要将煽动叛乱、分裂国家等罪名纳入，2012年推动德语及国民教育科，强化香港学生建立二国情感，再到2019年元月国歌法草案空降香港，直至修订逃犯条例。香港人直接感受的便是一国两制被蚕食，特首普选成为一句空话，最后甚至侵蚀到他们立身安命的法治。北京应该明白，香港挺身而出对抗北京，港人的怨怒和反抗是遭到他们多年压制，最后如火山汹涌喷发的结果。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方华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听众朋友，周三出版的法国世界报重点关注英国的脱欧问题以及谁将出任下届英国首相。现任英国外交大臣亨特和前英国伦敦市长约翰逊周二进行了电视直播辩论，就英国如何脱离欧盟进行了激烈的交锋。英国驻美国大使达罗克提交给英国政府的一些备忘录内容被泄露，引发了与美国的外交危机。另外，有关阿富汗政治前途的谈判也吸引了世界报的关注。就谁会成为特蕾莎梅的继任者，世界报的文章指出，约翰逊主张无协议脱欧，他在电视辩论中称他有能力领导英国在今年10月31日之前完成脱欧。此次挑选英国首相候选人由保守党的16万成员选举产生，有关的民调显示约翰逊遥遥领先，获得2/3的选票，现任外交大臣亨特则明显落后。英国16万保守党成员已经开始邮寄选票，从约翰逊和亨特中选出一人出任新的保守党党魁和新首相，结果将于本月23日揭晓。世界报说，此次竞选无协议脱欧几乎成为唯一的话题，尽管2016年英国公投的时候选民并未做这样的选择。英国外交大臣亨特也不得不持强硬的姿态，不过他勉强同意推迟脱欧的时间表，以避免举行提前立法选举，因为在脱欧之前举行大选对保守党来说将是灾难性的。法国世界报的文章指出，约翰逊有一点十分明确，那就是他打算把英国变成仅靠欧盟大门的最大的自由经济区。他承诺将设立6个包括利物浦和贝尔法斯特在内的免税港口。世界报分析说，虽然约翰逊主张无协议脱欧，但遭到英国议会的反对。 如果他在10月31日前没有完成脱欧，那么那些强烈反欧的议员可能会把他从首相位置上拉下来，从而导致举行提前立法选举。世界报指出，虽然约翰逊被视为是保守党的唯一选择，但实际上保守党内有 40% 的人认为约翰逊并没有讲真话，而 58% 的英国人认为约翰逊将会是一个很糟糕的首相。英国驻美国大使达洛克周三宣布辞职，此前他对美国特朗普政府的评价被英国媒体曝光，引发英美关系风波。据英国星期天邮报披露说，达洛克批评特朗普无能、没有安全感和不称职，并称特朗普政府运行不畅，难以预测。此外，世界报也关注在多哈举行的有关阿富汗政治前途的谈判。此次的会谈由卡塔尔和德国协调主办，包括塔利班在内的来自阿富汗各方的代表出席了此次的谈判。这是阿富汗战争18年以来首次举行这样的对话，得到了华盛顿的支持。塔利班虽然同意与阿富汗政府官员人士对话，但仅认同他们的个人身份，不承认阿富汗政府是正式的政府。世界报指出，出席对话的代表周二表达了结束阿富汗内战的愿望，强调在伊斯兰价值观的框架下尊重妇女权利，并防止平民百姓的死亡。塔利班要求所有驻阿富汗的外国军队全部撤出阿富汗。目前在阿富汗大约有20000多外国军队，其中有14000美国人。美国阿富汗事务特使重申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之前从阿富汗撤军的愿望。华盛顿希望在9月1日阿富汗大选前达成协议。美国要求塔利班与基地恐怖组织决裂，并且不要包庇那些可能袭击美国的恐怖分子。但一名阿富汗政府的代表认为，塔利班觉得自己是赢家，因为美国军队要撤出阿富汗了，这很危险。有学者指出，在美国撤出之后，塔利班准备重新掌权。塔利班同意讨论少数民族问题，阿富汗政府代表也很高兴能够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世界报指出，虽然各方在多哈的谈判中表达了良好的意愿，但有关的暴力事件依然层出不穷。塔利班的谈判代表周二还为在阿富汗东部加尼兹省制造自杀式汽车爆炸袭击事件进行辩护，称这是为自由而战。该爆炸袭击事件造成至少12人死亡，150多人受伤。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我们的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东京专栏。
日本政府7月1日宣布，将对出口韩国的半导体材料进行严格审查，还将取消对于韩国的安全保障上的友好国家认定。7月4日开始，针对电视和智能手机显示屏上使用的氟聚酰亚胺半导体制造中的核心材料光刻胶及用于半导体清洗的高纯度氟化氢三种产品开始进行单独许可和审查。八月份还将取消对于韩国的安全保障上的友好国家认定，也就是把韩国从所谓白名单国中消除。此举受到韩国方面的激烈反弹，掀起了拒买日本商品运动。日本的这些措施不仅将沉重打击韩国的核心产业，打击已经十分脆弱的日韩关系，或者还将改变东北亚的整个战略格局。最近日本包括首相在内的政治大人物在谈到对韩国的制裁时，除了强征劳工判决问题、慰安妇问题、韩国禁止日本部分县的水产品进口问题等外， 还经常似乎暗示制裁韩国有安全保障上的原因。安倍首相7月7日在富士电视节目中出演，在谈及日本强化实行向韩国出口的半导体材料管理理由时指出，韩国方面有不实切的势力。据韩国中央日报日文版7月6日在网络上发表的题为对韩国的出口管制暗示与朝鲜相关，安倍首相最侧近的爆炸性发言一文，文中指出，自民党干事长代理秋生田一光7月4日在 BS 富士的 Premia 新闻节目中出演，在谈及制裁韩国时指出，因为发现了化学物质去向不明的事案，采取这样的措施是理所当然的。秋生田光一在演播中没有明确宣布是什么事案，但是从状态来看，可能是怀疑韩国和朝鲜在洋上进行秘密交易，这些物质到了朝鲜。目前日本一直在监视韩国和朝鲜的关系。日本作家麻生己在日本杂志《文艺春秋》2019年6月特别号上发表了题为《特朗普和文在寅两分钟会谈的真相》一文，文章中指出，据自民党的相关人士透露，仅去年一年，某日本的政府机关得到的有关韩国邮轮进行海上倒货的情报就有7次。也就是说，韩国邮轮向朝鲜倒货的事例，仅日本政府确认的情报就达到7次。目前，日本不仅和韩国在各方面对立，而且逐渐把韩国和朝鲜捆绑在一起说事，而韩国和朝鲜在慰安妇、独岛、日本二战时强征朝鲜半岛劳工等问题上有一致对抗日本的趋势。日本把这些事情的对立扩展到对韩国的经济和产业上的制裁，并暗示韩国与朝鲜在禁运朝鲜的物资上暗地勾结，这肯定会加速韩国与朝鲜的接近。而日本也认为，美国对远离美国的朝鲜半岛，尤其是朝鲜半岛对日本的安全的重要性越来越不关心。日本很担心美国会承认朝鲜是有核国家，允许保持现有的核武器，而不进行新的开发。据日本共同社7月3日援引《纽约时报》7月1日的报道称，特朗普政权内部出现了力争就朝鲜作为第一阶段措施冻结核开发达成协议的方案。如果美国对朝鲜在核武器和导弹发射方面进一步纵容，会使日本十分紧张，对朝韩的接近更会十分警惕。而日本从所谓安全保障问题入手，进一步与韩国对立，其客观效果是促进韩朝更加接近，使韩国在制裁朝鲜方面越来越与日本分道扬镳。如果韩朝真的以某种形式联合在一起，将核武器作为民族共有的武器，将颠覆日美韩共同对应朝鲜问题的战略格局，形成日韩分裂、韩朝接近，而美国很可能为了减轻自己在朝鲜半岛的军事负担，支持韩朝接近的倾向。这种倾向的形成 将使东北亚的战略格局发生巨大转变，使日本面临非常危急的局面。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法国七月九日宣布，自2020年起将实施苛征1.5欧元到18欧元的机票环保税，这也是已经有一小撮欧洲国家采取的做法。2020的这项做法每年将可为国家带来1.8亿欧元的税收，将可投资到更环保的交通基础建设，例如铁路建设上面。这项环保税只在航空公司飞机离开法国时征收，抵达的班机则不征收，对国内的班机以及欧洲内部的班机，经济舱征收1.5欧元，商务舱为9欧元，在欧盟地区以外的经济舱征收3欧元，商务舱征收18欧元环保税。该税不涉及转机的航班，也不包括法国的科西嘉岛及海外的省份，这些依赖飞机才不至于受到孤立的地区。法国交通部长波尔内女士说，环保税涉及所有的航空公司，绝不可能只有我们法国公司受到课税。另外，打算征收有关煤油税的事情，法国政府目前把它推到欧洲层级的行动。几个月来，法国公民对于这项航空交通税感到不公平。但交通部长波尔内说，法国打算苛征这项航空税，而且有急迫性。他说，所以我们和其他国家一样，采取渐进的环保税方式。根据布鲁塞尔交通及环境非政府组织航空专家莫菲指出，他也极力地鼓励欧洲苛征煤油税。他指出，法国的机票环保税并非单一时期的国家，例如英国、德国、意大利、瑞典及挪威都已经实现了。此外，这项行动的起源也来自于瑞典发起的一项 Fly Scam 的运动，也就是因搭飞机感到羞耻的运动。几个月来，航空公司遭到抵制并被猛烈的抨击。根据欧洲环境署数据，飞机过分排放二氧化碳超过其他种类的交通工具，因为平均每公里飞机排放285公克的二氧化碳。对于气候行动网协会来说，飞机航空运输对于气候暖化要负有5%的责任。这位航空专家莫菲怀疑说，这18欧元的税收会阻止任何人搭乘飞机的意愿。但好消息是，这些税收将可用于永续性的交通运输项目上。不过，这项机票环保税遭到航空业者强烈的谴责。首先是法国的国家航空公司，他们将政府的这项决定形容为难以理解以及非常惩罚性的措施，因这代表每年法航集团要额外开支6000万欧元。国际航空运输协会还表示，如果不支持航空业可持续发展的努力，它将误导并损害法国航空业的竞争力。对于法国机场联盟 UFAF 的主席多马斯来说，这是没有经济及环保概念的做法。至于自主航空公司工会则感叹，又遇上了一个新苛税，而且当局因为支持铁路交通，已经向这些航空公司开征了税，导致这些公司喘不过气来，而且铁路交通已经受到政府的大量补贴。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国际性的气候峰会上往往自诩为对抗气候暖化的冠军手，但在法国的国内，环保团体非政府组织经常谴责他只是意愿性的讲话，而并没有具体的行动。今年六月，气候高级委员会的独立专家批评说，虽然政府目标雄心满满，但是政府的投入却是行动缺缺。 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收听。
各位好，欢迎收听文化艺术。在今天的节目里边，我们要向您介绍画家卡拉瓦乔。意大利画家卡拉瓦乔1593年到1610年间活跃于罗马、那不勒斯、热那亚、马耳他和西西里，他通常是被认为属于巴洛克画派，对巴洛克画派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在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的几十年间，罗马一直在建造巨大的教堂和宏伟的宫殿，需要大量画作。那个时候，反宗教改革派教堂在找正统的宗教艺术以还击新教的威胁。因为之前统治艺术界近一个世纪之久的风格不足以担任这个重任。卡拉瓦乔带来的是一种激进的自然主义，几乎接近物理上的精确的观察和生动甚至充满戏剧性的明暗对照画法。在卡拉瓦乔手里边，这种新的风格是达到真实性和灵性的工具。卡拉瓦乔创作了一系列宗教作品，作品以暴力的斗争、奇异的斩首、拷打和死亡为特征。通常每一幅新作都提高了他的声望，但是也有几幅被订货的团体拒绝了，要重画或者另外找买主。问题在于，当卡拉瓦乔的强烈戏剧性被欣赏的同时，他的现实主义风格却被一些人视作无法接受的粗俗。圣马太和天使的第一版把圣徒画成一个秃头的农民，腿脏兮兮的，一个身穿薄衣太过亲昵的天使男孩在照顾他。这幅画被拒收，卡拉瓦乔不得不重新画一幅圣马太的灵感。同样，圣保罗的皈依也被拒收，同一个题材的另一个圣保罗的皈依被接受了。这幅画中马背比圣徒本人更加突出，这就激怒了圣玛利亚德尔波波洛教堂的一位官员。他说，为什么你把马画在正中间，圣保罗却在地上？画家说，我自有我的道理。那个人说，那匹马是上帝吗？回答说，不是，他站在上帝的光芒下。那么卡拉瓦乔其他作品包括非常动人的《基督下葬》、《罗雷托的圣母》、《圣母圣婴》和《圣安妮》，以及《圣母之死》。《圣母之死》的故事可以作为例证来说明卡拉瓦乔生活的时代是如何对待他的部分作品的。1601年，一个富有的法官委托卡拉瓦乔给他私人的礼拜堂作画。这个礼拜堂位于在新的加尔莫罗会修道会教堂圣玛利亚德拉斯卡拉教堂。1606年，加尔莫罗会修道会拒收他的作品。和卡拉瓦乔同时代的朱利奥·曼奇尼记载说，被拒收是因为卡拉瓦乔用了一个当红的妓女作为画圣母的模特儿。另外一位同时代的人乔瓦尼·巴廖内说，这是因为圣母光着双腿，两种情况都是不得体的。研究卡拉瓦乔的学者约翰·加什认为，加尔莫罗会修道会可能认为问题更多的是出在神学上，而不是在美学上。卡拉瓦乔的那个版本没有坚持圣母升天的教义，上帝之母不是通常意义的死亡，而是被接近了天国。 那替换的作品是来自卡拉瓦乔最有才能的追随者卡洛·萨拉切尼，他画的圣母没有死，而是坐着行将去世，但即使这样还是被拒收了。最终替换的画作圣母是没有死，而是和合唱的天使们一起飞往天国。无论如何，拒收并不意味着卡拉瓦乔和他的追随者失宠。圣母之死被拿出教堂以后，就立即在鲁本斯的建议下被曼图亚公爵买走了，后来被英国皇帝查理一世得到，1671年又被法国皇室收藏。那这一时期的一幅非宗教的作品是胜利的爱神，画于1602年，买主是德尔蒙泰圈子里的温琴佐·朱斯蒂尼亚尼。17世纪早期的一本回忆录里把里边的模特称作切科，是弗朗西斯科的爱称，模特可能是弗朗西斯科·伯内利。在1610年到1625年期间被看作是一个艺术的积极分子，人们都是把他叫做卡拉瓦乔的切科。模特儿拿着弓箭，踏踩着象征着战争的科学物品以及象征着和平的艺术品，他赤裸着身体，人们很难接受这个咧嘴笑的顽童就是罗马的丘比特神，就像人们很难接受卡拉瓦乔的画布上的天使一样，这些半裸的少年背着像舞台道具一样的翅膀。关键在于作品强烈而又暧昧的现实性。丘比特同时又是切科，而卡拉瓦乔笔下的圣母是基督之母，同时也是做模特的罗马高级妓女。卡拉瓦乔的生活充满着谜。1584年，他开始4年的学徒生涯，是从据称是提香学生的米兰画家西蒙·彼得扎诺。1592年的年中，他到了罗马，衣不遮体，极度贫困，居无定所，缺吃少穿的身无分文。几个月以后，他开始为教皇克雷芒八世喜爱的画家朱佩塞·切萨里当枪手。这个时期卡拉瓦乔为人所知的作品包括小幅的削水果男孩、捧果篮的男孩和年轻的酒神巴克斯在病中，以及他后来画的一张自画像。这几幅作品都显示了卡拉瓦乔现实主义的一面。1594年1月，卡拉瓦乔决心走自己的路，离开了切萨里。他的人生到了最低潮，也就在这个时候，他与几个人结下了非常重要的友谊，分别是画家普雷斯佩罗·奥尔西、建筑师奥诺里奥·隆吉和16岁的西西里岛的艺术家马里奥·明尼蒂。已经在画坛确立地位的奥尔西把卡拉瓦乔介绍给有影响的收藏家，隆吉更是把他带入了罗马街头的争斗世界，明尼蒂则变成了他最经常的模特和伴侣。那个时期画的《算命者》是第一幅超过一个人物的画作，画的是马里奥正在被一个吉普赛女郎欺骗。这个主题对罗马来说是非常新颖的，在之后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里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纸牌作弊老手表现另外一个不懂世故的男孩落入纸牌骗子的圈套，心理上更复杂，也许是卡拉瓦乔的第一件真正的杰作。像算命者一样，纸牌作弊老手非常受人欢迎，现存就有超过50个副本。更重要的是，他吸引了红衣主教弗朗切斯科·马里亚·德尔蒙特的光顾。德尔蒙特是罗马城里边重要的鉴赏家，从此以后，卡拉瓦乔能够和明尼蒂共享红衣主教马德马宫里的一个房间。1600年，格拉瓦乔出现在罗马的艺术圈，关于他最早的评介见于1604年。 这份材料描述了他大约三年前的生活方式，说他干两个星期的工作就能跨界大摇大摆逛一两个月，还有一个仆人跟着从一个球场到另一个球场，总是准备争吵打架，因此跟他在一起是非常狼狈的。1606年格拉瓦乔在吵架的时候杀死了一个年轻人，人家悬赏他的人头，于是他逃离了罗马。1608年他又在马耳他卷入了另外一场争斗，之后的1609年在那不勒斯还是打架，这次可能是来历不明的对手要取他的性命。到了下一年，度过十年多一点的画家生涯之后，卡拉瓦乔离开了人世。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与艺术向您介绍为宗教服务的写实主义画家卡拉瓦乔，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中华世界法国风光，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第43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7月10日在阿塞拜疆首府巴库闭幕。这次为期10天的会议审议了35项来自世界各国的世界遗产提名项目，其中有文化遗产28项、自然遗产2项、文化和自然混合遗产5项。在今天的文化遗产专栏节目中，我们就简要向大家介绍世界各地几处最新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被看作是具有杰出的普世价值，应该构成人类共同遗产的地址。在亚洲，位于中国浙江杭州市的梁朱古城遗址今年入选。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梁朱古城遗址代表着新石器时代晚期稻作农业经济状态下的早期区域性国家形态。这里有可以上溯到公元前3300年至公元前2300年的城址，功能复杂的外围水利工程和分等级的墓地。梁朱古城遗址被看作是中国20世纪的重大考古发现。中国提交的遗产项目资料称，该遗址是中国5000年文明的历史见证。缅甸伊洛瓦底江畔由3500多座佛塔、寺庙、修道院以及其他11世纪到13世纪间建成的普干佛教建筑群，今年终于得以跻身世界遗产名录。普干曾是最早的缅甸王国的首都。列入遗产名录的遗址由8个地点组成，是佛教艺术和建筑的圣地。该遗址早在1995年就曾努力进入世界遗产名录，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当时认为，当时的缅甸军政权完全无视遗产保护专家提出的遗址保护与修复建议，因此决定驳回此项申请。2016年，当地发生里氏6.8级地震，更导致大约200多座寺庙受损。象征着两河流域之辉煌的伊拉克新巴比伦王国首都遗迹，则自1983年起就努力进入世界遗产名录，今年终于如愿以偿。遗址位于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以南大约100公里处，覆盖面积大约方圆10平方公里，但目前的考古发掘则只有18%。该遗址有着长达4000年的历史，在世界历史和神话传说中占有着特殊的地位。但最近40年，伊拉克战乱不断，文物保护条件堪忧。但在伊拉克政府的要求下，教科文组织没有将该遗址列入濒危遗址名录。伊拉克境内已经有5处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但其中3处遗址都被归入濒危遗址。 位于印度洋南部的法国所属南部领地和海域此次入选世界遗产名录，这是迄今为止被列入名录的面积最广的长址，覆盖面积近673,000平方公里，距离陆地超过2000公里，这是世界上海鸟种类最多也最集中的地区。当地独特的火山景观也曾启发了不少文人墨客的灵感。被列入遗产名录的区域与法属南部领地和南极水域自然保护区的范围吻合。在欧洲，葡萄牙首都里斯本西北30公里处的马夫拉皇室建筑今年入选世界遗产名录。这座建于18世纪的巴洛克风格建筑体现着葡萄牙帝国曾经的辉煌。入选遗址除皇宫建筑外，还包括一个小圣堂、一个方济各会修道院以及一个有着36000册藏书的图书馆。该国北部埃斯皮诺山山坡上的布拉加山上仁慈耶稣朝圣所也在今年列入了名录。当地的圣山景观令人联想到耶路撒冷，被看作是欧洲传统圣山营造的一个代表作。这里由墙壁、阶梯、喷泉、雕塑和其他装饰物组成的无感台阶是该建筑群之精华，是这里最具代表性的巴洛克风格作品。冰岛南部瓦特纳冰川国家公园占冰岛全国面积 14%， 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长址方圆14500平方公里，国家公园一半的面积冰帽覆盖，而冰岛全国 8% 的土地上都有火山带经过。教科文组织认为这里火山与冰川组成的冰火交融景观极为独。美国今年入选世界遗产名录的地址历史可难说悠久。入选名录的是美国著名建筑师弗兰克·劳埃德·劳特在20世纪上半叶设计的8座建筑。教科文组织认为这些建筑诠释了该建筑师提出的有机建筑理念，特点是开放的平面布局、模糊的室内室外界限以及钢铁、混凝土等材料的全新使用方法。各位听众，今天的文化遗产专栏节目向大家简单介绍了几处刚刚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地点。本次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鲍威尔表示，美中重启贸易对话是具有建设性的一步。联合国人权委员会22个成员国呼吁中国关闭新疆维吾尔集中营。马克龙的外交顾问与伊朗总统鲁哈尼会谈。特朗普指伊朗长期秘密提炼浓缩铀。国际原子能机构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伊朗核问题。德国总理默克尔官方场合再次浑身颤抖引起忧虑。特蕾莎梅对英国驻美大使辞职表示遗憾。中国6月汽车销量下降9.6%，苹果启动中国应用开发计划，福州将主办教科文2020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推动生态转型，2020法国机票提价。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 Fabrice 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的时间，第二次播音北京时间从19点到20点。最后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Cheval Le Rex 所演唱的 La Dersère，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Le sens de l'histoire.
vaincras un abri, parie sur l'espoir. Sur l'espoir.